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万扛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耶和华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又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20000戈尔、大麦20000戈尔、酒20000巴特、油20000巴特。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希兰所用的，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扛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督理工作。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4年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肘，里面贴上金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8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山，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金金，共用金子600塔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在至圣所按照像的法子造2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那基路伯的翅膀相接，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2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长20肘，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高35肘，每柱顶高5肘，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116，安在链子上，将2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历代志下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及圣殿所选用的地点。透过第二章，我们可以学习到2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第一，你在第一节到第10节当中，你在读的过程里面就看到所罗门写信给推罗王， 而推罗王就回信给了所罗门，怎样在两人互利互助的帮助之下使圣殿建造起来。但关键是什么？那就是所罗门他勇敢的去分享，我要为我的父亲我的神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他就差人去见推罗王希罗啊，就讲了，我要为我的神建造圣殿啊，我要分别为圣给他。那第五节就说，我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但是实际上你后来去读第三章，你就发觉那其实圣殿没有很大哈，大概就一个篮球场这么大一样，其实并没有很大。那为什么第五节要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然后就讲，然后后来你就发现推罗王怎么来回答？因为耶和华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推罗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就帮助了所罗门，给他一个巧匠来帮助他来建造神的圣殿。哎，亲爱的家人，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当我们渴望为我们的神摆上，在教会当中或在生活当中或在我们的职场的里面，我们很渴望为神所摆上，我要为神的圣殿来建造，我要为神的名而传扬福音啊，我要为神的心意，我要为着神的心意，我要竭力的奉献。当我们把里面对神的热情、神的渴望，甚至我们对神的那个专一，我们去分享出来的时候，亲爱的家人，周围的人即使是外邦人，也要因着我们对神的热情，他们的心要被感动，他们的心也要起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基督徒他在教会的生活，他在教会的侍奉，他读经时候的亮光甚至他觉得好像神回应了他的祷告里面的那个感恩跟兴奋，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跟别人说，我们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哎呀，神好爱我啊！我觉得神祝福我的工作，神祝福我的家庭，神祝福我的事业，神祝福我的儿女，所以我周间呢或周末我就到教会去服侍啊，我就参与教会的一些的侍奉啊，我就参与一些福音的行动。可是你这些事情啊，你几乎不会跟你周围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你去分享。所罗门的智慧是在哪里？神给他一个智慧，就是建造圣殿的智慧。什么叫做建造圣殿的智慧？就是把你的热情、对神的渴望、对神的殿宇的建造，我里面的那个想要完成这个神给我的托付，我想要承受这个产业，你去跟人家分享啊，分享你在主日服事的那个喜乐，分享你去传福音的那个满足，去分享你在服事甚至是在牧养你里面的一些的感恩，神怎么祝福我们的家，神怎么祝福我们的事工，神怎么祝福我在参与侍奉的时候我的生命的突破和长大。亲爱的家人，你只要跟人家分享，我们身旁有一些推罗王啊，我们身旁有一些有权柄的人，我们身旁会有一些我们的好友，我们身旁会有一些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些能力的人，他们会因为我们对神的热情，他们也会感恩颂赞我们的神。所以你看整个在第二章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历代志下一直启示出一个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建造圣殿的很多都是外邦人，推罗王来帮忙，这些打石头的也都是外邦人啊，所以整个圣殿的建造不是只有犹太人而已，是整个外邦人因为看见了所罗门王对神的热情，所以这些外邦人就来一起同心合意的建造神的殿宇。外邦人至少就有150,000人啊，在整个第二章你可以读到。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当这些从巴比伦帝国要回到耶路撒冷所建造的这些人，是谁差派使令呢？是波斯的君王，一起来就发觉整个圣殿的建造不是只有犹太人，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神的殿里面要包含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同心合意的在神的名的里面，在基督的名的里面一起同心的建造圣殿，就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教会绝对不是只有一群基督徒聚会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宗教场所，教会应当是万国万媒祷告的殿，就是有许多的人会进到这个地方，生命得着改变。所以当所罗门把他里面那个对神的热情、对建造的那个热情、对圣殿的热情跟推罗王希兰分享的时候，希兰就会愿意去帮助他。 亲爱的家人，你要学习到一件事情，你要传扬福音吗？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吗？你要看到你有一个智慧怎么去建造你的家，建造教会，就是一直去分享我们对神的热情呢、啊。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不敢分享、欸、不好意思分享，不好意思分享神的作为，不好意思分享神在我里面的感动，不好意思分享，哎，我这样分享，我是不是很迷信的人啊？我是不是一个宗教狂徒啊？哎，我是不是对于我的信仰太执迷不悟了？我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很怪啊？亲爱的家人，不会。只要你热情的去分享，你对神，你对神的教会，你对神的事工，我里面的那个热情，一直可以去跟人家分享，神会使人来帮助我们，同心一起来建造，这就是神的殿啊。再来，17节18节，你看，所罗门仿照他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多少人？150,000人。这外邦人有150,000人一起同心来建造，70,000人扛来材料，80,000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人来督理工作。所以你看整个圣殿的建造，不是只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呢。外邦人预备石头，推罗王他们预备树木，所以整个圣殿的建造都是各个世代、各个族群的人都一起要来同心建造的。所以亲爱的家人，热情的去传扬福音，热情的去分享你里面对上帝的一个热情，热情的去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祝福。有时候你说，哎呀，我好喜欢服侍哦，我好喜欢参与教会的敬拜哦，哎，我好喜欢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哦，我好想跟人家见证神在我们家中奇妙的作为哦。你就这么一直去分享，神就会与你同行，许多人就被我们带信主，他的生命也可以像推罗王希兰一样。我们的神应当是赞美的，我们的神是应当敬拜的，我们的神是应当尊荣和侍奉的。这就是第二章所要告诉我们的。而到了第三章，所罗门一开始他就说明到圣殿建造的地方在哪里。第一节，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就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透过第一节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讲到圣殿啊，我们就想到圣殿这个地点为什么会选在阿尔南的禾场，那是因为大卫数点百姓犯罪惹神愤怒，那是他一个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神的公义，但同时一想到阿尔南的禾场，你又想到那里有神的怜悯，那里有神的恩典，那里有神的饶恕。所以什么叫做圣殿所选定的地方？那就是人的犯罪因为悔改靠近神，领受了神的怜悯，领受了神的赦免，而且神的恩典就在这里彰显出来。所以摩利亚山上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神所预备的地方。阿尔南禾场也是人的犯罪，但是人的悔改，神就告诉使者收刀入鞘，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做使者会站立在那里为我们征战的地方。所以那里有公义，那里有怜悯，而且那里也有恩典和饶恕。所以亲爱的家人，在你我生命的当中，圣殿要怎么建造起来，绝对不是我参与很多有形有体的教会那个地址我在那里的一个工作。真正的建造的圣殿不是大量的去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和服事的需要，建造圣殿乃是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一直借着求神来改变，致使我里面的老我，致使我里面的那个虚假，致使我里面的那个骄傲，我把我的那个肉体一直交在神的手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有悔改，这里有神的饶恕，这里也有神的怜悯和恩典，圣殿就被建造起来了。亲爱的家人，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阿尔南禾场这个地方？你要向神祷告，愿主在我的里面有你放下一个耶和华以勒的地方，就是你在这里要公义，你在这里要怜悯，你在这里要祝福，而且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来建造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神施恩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你要选为建造圣殿，是你要得着安息的地方。透过第三节，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按照古时的尺寸，说实在不大哦，真的一点都不大，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 你会觉得第二章他不是说到我要建造的圣殿甚大，没有很大，就一个篮球场。今天可能很多的教会，光你的大堂，光你的整个教会的建筑物就超过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啦。为什么这么充满荣耀的神选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记住，这是神所指定的地方，这么小的地方是神所指定的。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在被这个受限的范围的里面，我们学会怎么去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是印证新约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破烂的瓦器的里面有宝贝，要显明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外在有多么的广大华美高大，关键是我们的里面要有宝贝。所以你看到整个殿的四围啊，全部都是用松木板遮蔽，因为都是石头嘛，用松木板去遮蔽，再贴上金金，雕刻棕树就是为神站立，链子就是生命的连结，宝石就是被变化过的一个石头，金子就是神荣耀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步都是耶和华用手绘画出来的。亲爱的家人，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要问问自己，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主啊，今天我向你祷告，求你用松木板来遮蔽我，就是用你的正直，用你的圣洁，用你的荣耀来遮蔽我。主啊，为我雕刻棕树，就是我能够为你的福音而站立，我为着你的公义和圣洁站立，我不同流合污，我也不人云亦云，我不是过一个与世隔绝的怪生活，我乃是过一个在这个世代当中黑暗的世代的里面，我的生命是像棕树一样，是为主能够站立的。我的生命有帘子，每一个帘子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孤单的基督徒，我是要与周围的人一起做连结的。我的生命是能够与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神的儿女是做连结的。宝石来装饰我，你荣耀的恩赐，你荣耀的属性，把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慈、温柔、节制、圣灵的各样的果子充满在我的里面，柔和谦卑来装饰我。主啊，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主啊，你的平安来充满我，就是用宝石一直在来装饰我嘛。你荣耀的属性在我里面活着的嘛。主啊，改变我，一直改变我向你，而且让我随时看见这柜上面其实已经有基路伯了，但是在整个圣所当中，墙上是雕刻着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基路伯是什么意思？执行神公义和审判的天使。基路伯第一次出现就在伊甸园的门口，所以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就是执行神的公义，执行神的审判，为圣洁划清一个界限。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是恩典，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是喜乐，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是他极大的爱和恩宠。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进到与神的相遇的地方，我们每次进到至圣所，进到圣所的时候，要看见我们仍然要敬畏神，就是我们想到我们里面不过还是个石头而已，所以求神变化我，这个石头不是死的，这个石头应当是活的，我整个人是被神建造的，是活的。而且圣殿外面有两个柱子，一个叫做亚金，一个叫波阿斯。亚金是什么意思？这是神建造的。什么叫做波阿斯？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神是建造者，神也是有能力者。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也把这两个柱子放在我的里面，我要一直去看见神是建造我的，我愿意被神建造。圣殿不单只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建筑物，而是我的生命要一直被神建造，被神改变，我的生命要被他雕刻，我的生命要被他用松木板给遮盖，我的生命要被他有一个链子的连结，还要像棕树一样为神站立。同时你也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虽然是瓦器，但我里面有宝贝。我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的里面有王的生命。我虽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神要把我带到内室里面，享受基督与我之间的爱情生活。所以在我的里面有神的国，有王的国。所以你读在整个建造的过程的里面，你会觉得哎呀，会幕以前已经读过一次，出埃及读过一次了，这个生命记又读一次，哎，怎么现在到了这个历代至上下列王记上还要再读一次。亲爱的家人，圣殿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真实的圣殿是我这个人一直被神建造， 而我这个人成为一个活石，我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连结一起被建造，我就成为真实的圣殿。所以在列王记上下没有讲到同住，只有讲到同住的名字，但是到了历代志特别讲到这个柱子上面呢，还有100个石榴安放在链子上面，还有网子，到底是在讲什么？石榴是预表丰盛的生命，主啊，我里面需要有丰盛的生命，我需要为你站立。愿你在过去你怎么借着大卫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如今主你也在我的生命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借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光照和引导，把我也建造合乎你心意的圣殿。圣殿虽然小，像一个篮球场一样这么小，但是呢，这个圣殿里面满了荣耀，神把它限制在这个小小的范围的里面，彰显它的荣美。同样的，主，愿你在我的里面不被我的生命所受限，愿我的生命，这小小的生命也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你觉得好像很被受限，这么小的事工，有时候觉得哎，我们的教会好小啊，我们教会的场地很小，我们人数也不多，你会想到啊，我们的家庭就不是很多人啊，在职场上面我也不是很高的职位，好像我没有办法彰显神好像很大能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不受这么小的一块地的受限，神的荣耀也不会受到我这么小的一个普通的人的受限。在我的里面有活水泉的涌出，在我的肚腹当中有圣灵的流出，可以流到永生。在我这个小小的生命的里面，是要叫人看见我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家人，为着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说主，读到历代志下第三章，我要跟你回应，愿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职场，哪怕是我所在的教会，可能就这么小小的十几个人，可能就是3-4个家庭合成的一个家教会，但我们这个地方有你的荣耀，我们这个地方有你的同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你生命的建造。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